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保罗所处理的问题。我们说过，第一种的问题是领袖的问题，他们挑战保罗使徒的权柄，纷争结党。第二种是道德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第二类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淫乱，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新译本是这样说：你们中间到人啊，你们中间有人和弟兄起了争执，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却不告在圣徒面前呢？这里是指控诉的问题啊。基督徒与基督徒纷争，告到外邦人的法庭、法官的面前。保罗不断地提醒教会，他们已经教导过他们啊，要避免啊犯罪、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关于控诉呢，这方面你看啊，基督徒在法律面前的行为都有道德不道德的，跟淫乱一样，都是要受到上帝的话来管理的。保罗说要在教会中选出一些有智慧的能判断的人，在教会判断啊，促进弟兄与弟兄之间的和睦。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一方面告诉教会是要审信徒之间的案子的。你说耶稣不是说不要论断吗？那这个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的，论断是一种的态度，是一种不讨神喜悦的态度，以为自己比别人强。这里讲到判断呢，是因为教会既是圣洁也是公义的上帝的的百姓，所以要有公义的判断。当有争执，有人来投诉的时候，教会需要有智慧能判断的人在弟兄姐妹中间做判断的。保罗在这里应用了律法的总纲，彼此相爱的这个原则，彼此相爱这个诫命，就是说宁愿吃亏也不要打官司，打到世界上的法庭，让你的弟兄，主内的弟兄吃亏的。好，这个呢是第二个道德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我们呢就简单的提一提就是了，就是婚姻、离婚、未婚者、寡妇等等。那保罗呢很详细的在第七章讲到这些的问题。保罗的教导是关于一些人类都会面对的。不但如此，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呢是圣经里讲到婚姻的教导最详细的一章，最详细的一章。保罗是凭什么、根据什么讲到婚姻的呢？第一，是根据上帝在伊甸园，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就已经设立的婚姻制度。所以保罗所讲的，他是以旧约为他教导的基础，他教导的根据的。第二，保罗的教导呢，也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吩咐，耶稣基督吩咐上帝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六节。好，所以呢这方面呢我们当然查到第七章的时候就会再回来仔细的讨论到。道德的问题有关于淫乱的，关于控诉的，关于离婚、再婚等等的。第三类的问题，除了领袖问题，除了道德跟人际关系的问题呢，就来到文化或者宗教的问题。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里保罗提到一种外邦人的习惯，就是吃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拜过偶像的肉。这个对我们中国跟东亚亚洲的民族呢，这个问题呢并不陌生。那保罗就说呢在基督徒中间有两种，一种基督徒呢他们的信心是比较强的， 或者我们可以说他的良心是比较强的。他们知道，他们有一种的知识，就是知道在偶像的庙宇里吃肉或者买肉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偶像不算什么，偶像不是真正存在的神，肉就是一般的肉。所以这些人呢，这些基督徒，他们信心比较强，他们也有知识，所以他们也使用了基督徒的自由，在市场上买这类的肉来吃的。我再说一次，他们有知识，他们有知识，他们有信心，他们呢也有自由去买这些肉来吃。他们知道，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啊，这里的知识是指他们知道偶像不算什么，所以祭过偶像的肉呢不是不可以吃的。但是问题是，基督徒中间还有第二种，就是信心比较软弱的，或者良心比较脆弱的这一类的人呢，他们看到强的弟兄买这种肉来吃，他们的良心受到亏损。意思就是说，哎呦，原来祭过偶像这么肮脏的东西都可以吃的，你吃啊，哎，我也吃咯。那这种的良心受到亏损或者刚硬起来啊，是教会里面一种的问题。所以保罗就说，强的信心比较强的，良心比较强的，就有责任照顾信心比较弱或者良心比较弱的弟兄，为了是要保持教会的合一。所以在第八章第一节，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里不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叫人骄傲的啊，乃是说你认识真理还要加上爱心，你的良心怎么样去看待圣经的吩咐，怎么去看待这些生活上的个案，特别是祭过偶像的肉啊，你的知识怎么去看这些的问题，一方面要按照真理，同时要用以爱心的态度顾虑到良心脆弱的弟兄的。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处理的第三种的问题。第四种问题，第四种问题呢，是教会与敬拜的问题，教会与崇拜的问题。这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啊，第十一章开始就讲到教会崇拜的问题了。这里呢的问题是，基督徒在公共的崇拜，就是教会整体的敬拜，祷告的时候和说预言的时候，或者讲道，中文呢就干脆把它翻成讲道了啊，就是说呢，不但是翻译，也是解释了。基督徒在祷告与说预言的时候，可以蒙头吗？男的可以蒙头吗？女的可以不蒙头吗？那么很多时候呢，啊，一些所谓福音派的神学家就把这些经文呢，就一概的就说，这些呢是因为当时呢妇女无知或者教育程度很低，所以呢这些是保罗在那种的低落的文化里面处理一些个案。我们今天女子都能够上大学了啊，所以呢这些的问题呢就只需要啊，重要是只啊，只需要按照当时的文化去理解就够了。简单的说，今天这段经文呢就再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要教导我们了。那这个是啊，自从1960到70年代某一些福音派的神学院开始不再相信圣经无误之后啊，就慢慢的普及化的啊，普遍起来了一种的解经方法，就是呢把文化历史的考虑呢这个地位提得非常的高。那弟兄姐妹，我们是要啊看圣经的文化历史背景的，但是刚才已经说过啊，在这一课讲了两次了，哥林多前书是新约的律例典章，所以呢就算在这段经文讲到蒙头啊，是很明显是从某一种的文化，就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啊，哥林多这个港口城市啊，这个蒙头的问题显明是明显是从一种的文化出现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呢的确是在教导一些绝对真理，至少保罗在这里是在解释和应用 一些从创世纪到新约都通用的绝对真理。弟兄姐妹，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圣经每一章，圣经每一大段都有绝对真理要教导给我们，不论是教导、警告、应许、吩咐或者榜样呢。我再说一次，圣经的每一段，有的时候一段比较长啊，不一定是每一个字啊，每一段的思想啊，一个思想单元里面都有绝对的真理要教导我们，或者是吩咐，或者是应许，或者是警告，或者是安慰，或者是榜样，或者上帝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的。假如你不是这样相信的话，你不如读圣经呢，就用读小说、读水浒传、西游记的方法来读就好了。基督徒在主日崇拜也不用读圣经了，就读其他人类的道德宗教的书卷就可以了。不是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所以保罗在第十一章呢开始讲到祷告与预言要不要有蒙头啊，这个做法。下面呢就提到圣餐的时候怎么样分别为圣，不要让不论是我们的贪吃或者傲慢玷污了主的桌子圣餐，这个耶稣基督所亲自吩咐的圣礼。十二章就讲到属灵的恩赐，特别第七节是一个主题性的经文，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的益处，新译本，圣灵显现在个人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英文是 for the common good， 是为了众人共同的益处。在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教导，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呢，中间保罗插了有名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一章，特别是第四节到第七节。爱的一章呢是插在第十二到十四章，讲到上帝不是叫人混乱的，上帝是整整有条的，是有规矩的。第十四章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第三十三节，十四章三十三节，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或者是叫人有秩序。好，所以这个是第四种的问题，领袖问题、道德问题、文化宗教问题、教会敬拜问题。最后第五种，第五种问题是教义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了哥林多的教会向保罗请教关于复活的问题的，可是保罗听说哥林多有些的基督徒呢否认有复活的事。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十五章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十五章第十二节。而保罗一开卷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就已经提到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包括什么呢？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的，那当然他是复活的主，所以他再来。保罗在第一章第八节提到主再来，就预告了在十五章从十二节一直到十五章五十七、五十八节讨论到我们信徒的身体必将复活，最后与主在一起。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是身体复活的，同时呢他身体复活，第二十节，第十五章二十节，就成为了睡了之人的粗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保证了所有在他里面的人将来必定身体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将来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的复活的第一个，也是是耶稣基督这个第一位的复活呢，是代表着全部，也是全部的一部分啊，他是第一位身体复活的，保证我们将来必定会身体复活。保罗警告我们啊，警告哥林多教会啊，教会会受到那些不相信基督复活的人的不良的影响到啊，第十五章第33节到34节，你们不要自欺啊，也不要犯罪，要醒悟为善，因为有人不认识上帝。你看到没有啊？有的时候呢，一些的传统的传道人长辈们他就会说了，哎呀，这些问题是不是神学问题呢，还是信仰问题啊？言下之意就是说，假如是神学的问题哦，那就交给神学家去讨论就好了。哦，但是假如信仰有问题，某某传道人呢、啊，他信仰有问题啊，那就不行了。那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在这里提到身体复活跟基督的再来，是神学问题还是信仰的问题呢？假如我们看那些否认复活的人，这类的学者们，在过去的200到300年，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当他们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因为跟我们一些的信圣经的严谨的敬虔的教会好像距离很远，老远在德国谈这些问题都是理论，跟我们没有关系，这神学问题不是信仰问题。但是这些的理论凡是不合乎圣经的，早晚都会影响到教会。所以保罗说，因为有人不认识神，就是不敬畏他。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随我们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的。保罗就警告啊哥林多的教会。好，我们看到了，现在看到保罗处理的有五种不同的问题。在上一课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在上一课没有处理的，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好像这个哥林多的信徒们啊去告状吗？啊，可以这样子向保罗去提出一些的问题吗？格莱家族的人是这样去告诉保罗的。哥林多也差派了三个人代表团去找保罗，也写了一封信给保罗。今天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呢，是以一个网上或者是影像 DVD 的形式来讲圣经的真理的，因为上帝今天给我们有网络的科技，但是在还没有这种的科技之前呢，或者是说在历世历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要设立教会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对不起，在《使徒行传》第13、14章，我们就看到他到处去传福音，设立教会，设立长老。所以呢，每一个教会都有责任，也有他们的自由，去把一些的弟兄分别出来，担任圣经所称为长老或者监督这个职分的。刚才我问的是，基督徒可以去教会领袖那边去告状吗？马哥林多所提出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真理的问题，真理跟伦理的问题；第二种呢是他们具体的弟兄姐妹的行为的问题。关于真理的问题，有没有复活？那这种呢是圣经教导、圣经真理的问题。第二种呢是需要管教的，就是那位乱伦的弟兄呢，保罗说要赶他出教会的。今天在21世纪的我们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的几年，在听这一课之前，一年、两年、五年之内，你可能是一位参与开拓新的教会的一位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道人、长老、负责弟兄等等。可能你在过去的，我在说一年、两年、五年，你曾经参与过或者带领着 开拓一间教会。开拓教会是不简单，不是一件轻率的事。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祷告，这是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做的。但是当你要开拓一间教会的时候，你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谁来为这些羊负责呢？教会不一定有建筑物，可能你的教会是20个人、30个人、30多人，在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地方，我套用国内的话来说，条件不是很好的，条件比较差的环境，20-30个人甚至更少的人一起聚会。但是只要你有讲解神的话，你们读经一起的查考，你们一起的有洗礼和擘饼或者圣餐，你们有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会有劝勉甚至俯视惩戒，你有这三方面的记号，你就是教会了。我再说一次，这个是宗教改革以来各派的领袖都公认的。什么是教会？我在家里聚会，在学校聚会，在工厂聚会，在办公室聚会，在旷野聚会，这个是团契呢还是教会呢？那宗教改革以来，他们公认教会之所以是教会，不光是校园团契或者一个自由的团契，教会是教会有三个条件：第一，忠心的宣讲神的话；第二，忠心的施行圣礼，就是圣餐或者是擘饼和洗礼，不论你的洗礼是用滴的还是用浸的，第二，忠心的施行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洗礼和擘饼或者圣餐；第三，忠心的施行管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教会了。可能你心目中向往有一天你们成为教会。什么叫做成为教会呢？有一个拿到神学院的学位的，今天西方称他们做道学硕士，或者传统的神学院叫做神学学士，有些教会说有一个副文学士就够了，收学2年的，大专程度2年就够了。有了学位的传道人就算是教会吗？没有那些拥有学位的传道人的教会就不是教会吗？学位圣经里面没有的。但是弟兄姐妹，圣灵兴起，一些弟兄是有恩赐的，因为恩赐都是圣灵所赐的，所以圣灵不会吝啬的，圣灵是很慷慨的，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教会的。你开拓教会吗？你的教会是初行的，还没有长老或者还没有传道牧师吗？你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监督或者长老或者负责者弟兄或者是牧师，就是说呢，是来负责。刚才我们问的问题是，基督徒可以告状可以问问题吗？耶稣基督的教会是需要有一些负责神的话语的教导的领袖们，新约圣经通称他们为监督或者是长老，或者有的时候称他们为牧师或者教师。第二，新约圣经也吩咐教会必须要有一些管教治理教会的，通称为监督或者长老。这两类的领袖当然有很多的重叠，现在不是时间，不是适合的时间我们来讨论这两个职分之间的关系。但是教会必须要有能教导、能治理，好像保罗说能判断，在第6章告诉我们要能判断的人。你是那种人吗？圣灵兴起了谁？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要负责，我们究竟信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怎么教导的？到目前为止，圣灵给你的引导光照，你们理解什么？这个是你们共同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是有他们的权利，可以来到负责教会的弟兄面前来问 教义上的问题、真理的问题，或者是生活上的问题的。你说我不会回答，我很不够，很软弱，我不够装备，或者有人说我的灵命很小。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所有圣经问题的答案的，一个都没有的。假如你拥有所有圣经教导的所有圣经问题的答案的话，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所有问题都会回答的，这不可能的。我们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但是圣灵给我们多少的光照，多少的教导，我们就忠心的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来喂养耶稣基督的羊。主耶稣自己会保守他的羊的。你不要看西方的神学教育制度，按照认可的神学院、认可的学分学位，拿到了认可的学位的传道人来判断你的教会是不是有资格的教会。21世纪的中国跟第三世界肯定会产生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鉴定传道人的资格的制度，是不跟着西方的神学院的学位、学分、老师有没有博士这种的资格来鉴定，因为这些不是圣经所规定的。而今天我们广大的和田所需要的，不是西方那些证明是失败的学位的制度来判断广大和田传道人、长老的资格的。不要跟着过去200年西方的教会走，但是你有责任好好在神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喂养主的羊，神会祝福的。我们都有圣灵的高牧跟光照。约翰一书2章20节跟27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你眷顾你自己的羊，不论是在大城市、在偏远的农村、在旷野、在国内、在国外、在中东、在东欧，在什么地方，主你都有你自己的羊，有你自己的百姓。但愿我们抓住你自己的道，不是夸人的智慧，乃是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求你给我们一颗诚实的心，有些圣经问题我们不会回答的，我们就承认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认识。我们在解经方面学到一些的，求主就按照主你给我们的谦卑的分享。主，我们要看见的是教会得到造就、得到帮助，而不是高举人的智慧。主，我们不愿意做完全反对知识的，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只有知识没有爱你教会的心。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高举你自己的真道，看到你的教会强壮起来，高举真理之光，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吸引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